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让我们大家安静，请我们都坐下来。慈悲怜悯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要将尊贵、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位敬畏你、仰望你慈爱的人。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在线上的、线下的，主啊，带领我们进入灵里的敬拜，如同在你面前、宝座面前的敬拜。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把讲台和你话语出口的仆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宝血亲自的来洁净我们，洁净你的讲台，圣灵充满你的话语的出口的仆人。哦，主啊，带下你圣灵的恩膏，祝福的话语，主啊，来祝福喂养你的百姓。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主啊，除去一切仇敌、魔鬼、撒旦的搅扰，让我们都专心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求你来祝福。主啊，我们把所有的在你面前服事的，无论是带敬拜的、讲道的、主持的、音控的，还有司琴的，主啊，每一位你的儿女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都是你身体、你的肢体，蒙你的呼召，用爱来回应你。主啊，就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使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我们一心称谢你，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在至高之处将荣耀归于你，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尊崇你，我们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你。大家请起立。诗歌：耶和华神已掌权。
要依靠你，凡痛苦
宇宙万物的神，万有都靠着你创造，穹苍传扬你的荣耀，日月星宿向你扬声欢呼，万国万民都要来赞美伟大的创造主。诗歌全能的创造主，
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唯有你配得一切的歌颂和赞美。我们因着你的恩典被你所创造，你是创造宇宙的主，无论是天上或地上的一切都就着你的创，一切都借着你所创造。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主啊，我们愿意无条件的信靠你，敬畏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长阔高深，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牢记在心，使我们能真正的降服在你的面前，听从你的教导，让我们心永远的归向你。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愿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都是新的，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生活，求你开我们的心灵，将你的启示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 的眼目时刻仰望你，信靠你。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完全属于你，带领我们活出你真理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荣耀的作为，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更加的成熟成长起来，一天新是一天，结出丰盛的果子，先献给你。我们用我们的全心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将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三位一体的真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好，我们仍然站立着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贞公，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大家请坐。
请我们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让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预备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请徐勇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他的使命。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很开心，也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中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我们感谢你从万人之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位分来去荣耀你、敬拜你。主要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单单的因着你就如此的爱了我们。主要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明白你，让我们可以在这有限的人生里面可以去侍奉你。主啊，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权利。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阐明，让我们真知道主你拣选我们在这世上到底当如何去按着你的心意去活，如何把你的心意向世人去阐明。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对你的认识和明白实在是太有限，就求圣灵在此多多的来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越发的去认识你、明白你，越发的去晓得主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我们一生被主来使用，活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得着你的称赞。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悦纳了我们，你还要再悦纳我们。主要愿以下的时间求主使用和带领，愿我们的一生也求主由你的恩典来掌管。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时候，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圣经，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是吧？啊，我们教会也经常讲，我相信在新兴教会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其实啊，我参加学习之前，我也没想到去讲这一段。我学完了之后，然后那次祝英大哥问我，他说你的中心出来了没有，然后我就改了啊，我就改到像我心里有一份感动，要给大家去讲啊神的心意，以及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关心的啊，我们跟随他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他所关心的事。所以这一份我就然后神，我就向神祈求，神真的就特别的感动我，所以我就我以往在我们啊新兴堂分享的时候都去讲啊我们如何生命的建造和成长这一块，那么这一次我想给大家特别的去分享他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去认识他的使命。这段圣经很短啊，就18-23节的经文。圣经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在地上继续向门徒显现，长达多少天？40天之久啊。那在40天里边，是不是有没有跟他们讲一些新鲜的事？其实他讲的东西之前是不是都讲过？还是在给他们讲神国的事，如何要让他们相信天国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最后升天之前啊，向他的门徒颁布了，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大使命。耶稣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有大能的权柄，不管是天上的权柄、地上的权柄，天父都把这些权柄赐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照着这样的权柄来吩咐我们，来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说，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也凭着这样的权柄吩咐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有从被圣灵重生的人。大家，我们要知道，这段圣经是给门徒讲的，不是给不信耶稣的人来讲的，也不是给没有在主里重生得救的人讲的，跟他们讲他也不明白。所以这篇信息也是给着我们这些在主里被神的灵真正的从死里让我们活过来的人。我们的灵原来是死的，圣灵把我们重生，如今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上帝耶稣对这一群人，他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你们要去。去哪里呢？你们要去哪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的万民不是指的是很多很多的人，不是指着非常非常多的人，万民指的是万万的族群，也不是指的一万个国家，也没有一万个国家，对不对？它是指的一个一个的族群来讲的。因为神看地上的人，他不像我们看啊，我们说这是日本人，这是中国人，这是美国人，对吧？神不是这么看的，神看的是这是希伯来人，这是这个族的人，这是汉族人，这是彝族人，这是东乡族人。神是这么看地上的人的，神把地上的人看作不同的族群，一个一个的族群。但是这个族群是从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慢慢的开始分开了啊，一个个的族群，神是按着每一个族群来看地上的 这些群体。那神的心意是要叫每一个族群都有人出来去荣耀神，去敬拜神。神不是说要让每一个族群全部来敬拜神，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神怜悯看过我们汉族，我们是不是汉族，然后他差派宣教士到我们汉族的人当中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让我们汉族这一个族群有人出来来去敬拜神，代表汉族这个群体来去敬拜神。所以今天在汉族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有人统计过，在我们中国汉族群体当中至少有40万间教会，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啊，这么多的教会，大家去想想，我们倒退时间200年之前有没有教会，汉族当中有没有教会？没有。他们说最开始来中华，就来中国宣教的，在唐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有人来中国宣教了啊。后来到了康熙的时候，也有人到中国来宣教啊。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天主教，他们就没有这个跨文化的意识。我们讲，他非要让中国人，他说你们中国人只能拜上帝，不能拜祖宗，也不能拜皇帝，这是偶像崇拜。那康熙一听，那不能拜我，我还要你的干嘛呢，对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哎呀，基督教就错失了一次能够让进入到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如果我们说那个时候啊，如果基督教能够进入到中国，那我们想想，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可能啊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也有可能像欧洲那边，像美国那边一样，然后更多的人来去敬拜神，还不至于陷入更多的是偶像崇拜里面啊。所以但是200年前神差了戴德松、利玛窦他们来到中国，我们发现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跨文化的意识。他们怎么样？留着长头发，然后穿着我们中国的衣服，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给我们中国人去交流，是吧？然后慢慢的我们汉族人开始有人信主了。一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汉族人许许多多的教会，我们不是按照西方人的方式来去敬拜这个神，是按照我们汉族人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是吧？所以神依然悦纳我们这样的方式。有的地方说我们今天还是不能祭祖啊，我姥姥啊，应该是在一个月前去世了。回老家的时候，那要做那些假事啊，又是烧纸，又是辞灵，又是这个那个的啊。那我们一家就是信耶稣的，我们就明确的给管事的时候，我们家这些事通通都不做啊。当我们不做的话，别人就会看我们，是不是？哎，人家都做，为什么你们不做啊？那么我们就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啊，我们就不做。他说你们信耶稣信的连老娘都不要了吗？啊，他们一定会这么讲的，也有人这么讲啊。虽然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讲，但是后来人家说，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说我们不做，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很难的。也有的教会讲，他说这个只不过是形式，对不对？你就照着他们的形式去做一圈就可以了，你本身的意义在你的心里，你只要心里敬畏神就行，至于外在的形式不重要啊。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形式和意义，它是从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论。有人说形式不重要啊，你只要意义达到了就可以。但是也有人说形式和意义一样重要啊，所以你不能不注重这个形式，形式依然要能体现与你的意义去表达，要一致。但是怎么讲呢，就凭个人的领受吧啊。我也不能说我们就是不能去，但是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啊，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凭着信心。我们教会有一个刚刚信主的，给他上了这个就是受洗班的课程，受洗班课程也结束了，最后他也愿意受洗。但是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就问他就是不能给死去的父母们再去烧纸了，这件事他做不到。他说我做不到， 他说我必须每年清明节的时候要去给他们去上坟，要去给他们烧纸啊，每年过年的时候要去给他们去做这些事啊。所以如果这件事你们如果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受洗，那我们教会就讨论啊，我们就开会，这咋怎么办呀，这事啊，到底能不能给他受洗，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放到你们教会，你们能不能给他受洗？他一定要做，他明确表达了，他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做，我就不受洗了啊。这就是形式和意义之争。我们最后讨论的结果就是，那就现在等等啊，我们临时先不给你受洗啊，等你自己啊被圣灵的感动，自己读圣经读明白了，我不是都明白了啊，慢慢的成长，你的生命逐渐长大啊，你真的愿意说为了跟随主，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说你不是不让你去怀念你过去就是去世的父母，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嘛，没有必要非要用烧纸的方式啊，用下拜跪拜的方式，哭的喊的肯定让所有人都觉得你很孝顺的样子啊，换一种方式啊，他也愿意去等一等啊，愿意去成长啊，但现在成长的他不来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哎呀，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所以把这个事说出来呢，就告诉大家，其实地上林林总总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族群，而且他们的文化给我们的文化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很大很大的不同。那么但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呢，就是把这一个个的族群都带到他的面前来啊，是把族群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把我们的文化带入到他们中间去。他们的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从他们开始有这个族群就一直延续下来，你让他改你觉得能改吗？很难改啊。所以但怎么讲呢，有一些文化是不好的，比如说他们去民间宗教，他们去拜那些偶像，这是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你跟他说你这个不好你要改，他改不过来啊。但你要按着他们这个文化去跟他们去讲福音，让他们去理解福音，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所谓的就是跨到别的文化当中，按照别人的文化的理解去给他们讲解福音，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一步步的吧，来把他们从他们那种邪恶的文化当中，邪恶的习惯当中带出来，让他们在基督的这种影响之下，让他进入一个更文明更好的方式，并且也是在他们原有的好的文化的基础上来去敬拜神啊。不好的当然要让他去摒弃，也不是马上摒弃，慢慢的来摒弃。那么他们对文化对我们的敬拜没有混合这种冲击的，让他们继续保留，在这种保留的基础上明白福音的真谛来去敬拜神。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去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去想一想做门徒的含义啊，做门徒是要舍弃自己的，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要去舍弃自己的爱好，舍弃自己的需要，按着神给我们指示的路，按着神自己的样子学习他去做。其实当他愿意去做门徒的时候，他自己也在思考，那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我们文化里边所做的这些事，如果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不符合耶稣基督自己所做出来的标准，他是不是自己要改？当他自己要改的时候，其实他就意味着他愿意去承担，愿意去做主的门徒。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你们要使万民不单单让他们信主，还要让他们做主的门徒，也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能够舍弃自己那些不好的东西，愿意他自己去改变。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啊，这个完全是圣灵自己大能的工作。有一个族群里面他们信主，在他们的这个族群的概念里面，他们就没有见过羊，你知道吧，所以你跟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不理解。那么你要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哎，你就去设身处地的去想怎么用另外一个方式把这个福音的真理跟他们讲出来。 你就发现他们的族群里面有猪、啊、有牛，就是他们不知道羊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就跟他说，看哪，神的小猪除去世人罪孽的。哦，他们就明白了，知道吧？他们一下就懂了。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哦，他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会献个猪，给他们的神，对不对？所以你当他们去讲的时候，上帝为了爱我们，上帝自己变成一个小猪来到我们世间，成为人的样子来代替我们，把自己献为挽回祭来拯救我们，他们就明白了。所以如果你要拘于，哎呀，哪能这么讲呢？这是亵渎神，对不对？啊，所以神就是以一个小羊的样式，那这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理解，因为我们献祭的时候可能也用一个小羊，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把这种方式用在穆斯林中，那就完蛋了，那就坏，对，那就坏大事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那你要理解他们，你要按照他们的处境去他们跟他们去讲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很大的功课，所以这需要去学习如何按照他们的文化去给他们沟通，嗯，不容易啊、嗯。但是神的心意是使每一个族群都来荣耀神，都来敬拜神，都来赞美神。而且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最后的场景，就是是不是每一个族群都会来到万国万族万民，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去敬拜神，来去赞美神，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在把握时机里边，大家上过的话也知道，这是必须要达成的，这是指日可待的，这是一定能够成就的啊！这是神的心意，神说了让我们去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神最后通过启示录，通过约翰看到的异象，也让我们阐明了这个场景一定会达成，地上每一个族群也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去荣耀神，而且用他们自己的方言，用他自己的话来去赞美神。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那今天你就想啊、嗯，那么神看到地上还有这么多的族群，他们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觉得神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他的人在这个地方去敬拜他，还是更关心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他们在那个困苦当中没有人去看顾的人？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想，神更关心的是哪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其乐融融的敬拜神好不好？非常好啊！我没有说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不好啊，神也非常的悦纳我们在这地方敬拜他，神也悦纳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岗位里边去服侍他，但是在神的心里，他有一个更大的心意，就是别的族群还在流离失所，别的族群还在被撒旦魔鬼任意的践踏，任意的蹂躏，但是这些族群最终，我们看到最终一定会归回神，但神会给他们时间，这个时间取决于两个，第一个，教会回应神的使命。大家去想，我们中国教会才短短这不到200年的历史，对吧？如果我们说要更早一点，有神更早一点呼召宣教士，比如说在唐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有40万间的这种教会，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个国度是不是更蒙到神的祝福，更越早的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越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这个族群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更多的人去少走弯路，更多的人少受魔鬼撒旦的这种败坏，我们更多的去体验到神的丰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在神的手里，也在教会回应神这个感动上面。今天神把这样的使命再次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的汉族已经被神所得着了，我们已经有了本色化我们自己的教会，这么多的教会 按照自己的文化敬拜神。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神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我们汉族已经被神得着了，那么神还看着别的族群，特别是在穆斯林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族群，他们从出生到死，甚至这几百年几代人，他们都没有听闻过有人去给他们讲福音。难道神独独的光爱我们汉族，不爱穆斯林的这些族群吗？神的爱有没有偏待呢？那这些族群到如今，他们还有很多的族群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是神不爱他们吗？那么我们去想一下，在两百年前汉族也没有，是神不爱我们汉族吗？我相信神的爱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啊！神爱自己的选民以色列犹太人，那神也爱我们汉族人，那神既然也爱了我们汉族人，让我们汉族人今天有这么多的教会，那神也一定爱东乡族，神一定也爱藏族，神一定也爱佛教的那个群体，神一定也爱穆斯林的这个群体。那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就是出在进入不到这个族群里面，因为这个族群它很封闭，它不让外来人进去，这个就是很困难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宣教士愿意去到他们中间啊。如果没有戴德生他愿意来到我们中华民族，来到我们中国，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再等到下一个宣教士要等，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没有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想我请问大家，我们会信主吗？我们汉族人会得到神的福音吗？我们会被他得着吗？一定不会。因为信主是从哪里来？听到神的话来。上帝不会说我是吧，我直接的去给他们去讲啊，耶稣怎么回事啊。其实如果上帝自己去讲的话反而简单了，是不是？神什么事做不了，神派天使去讲呗，天使也不需要吃饭，直接飞过去跟他们讲讲完事，对不对？他怎么拦阻不了，他想杀天使他也杀不了天使，对吧？多简单。但是神没有这么安排，神把这个使命交托给谁？神把自己的使命交托了给谁？交托了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彼得给那个哥尼流去传福音吗？他们一家啊，你说那个天使都在哥尼流祷告的时候，天使给他说，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了，你做的这些事神已经纪念了，是吧？啊，你说天使都给他讲话了，你就不直接干脆把福音给他讲一遍不完事了吗？他没有，他让他去猜谁？去猜彼得，把彼得叫过来给他们去讲。彼得不愿意去，你知道吧？上帝在他那边去请彼得的时候，三次给彼得看见了异象啊，我就不具体的讲了。然后后来彼得也去了，跟着他们去了，跟他们去了之后去讲福音。其实这个福音你去看圣经，没有讲完还。就刚讲了个头，圣灵就急不可耐的怎么样，重生了他们。所以你发现圣灵比彼得着急多了，他特别的着急，彼得好像还不着急啊，他不愿意去那意思多，因为他彼得有一个跨文化的意识在里边，他觉得很难给他们一起坐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不会坐到一起的啊。后来有一次啊，可能彼得也慢慢的适应了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吧啊，他自己单独的时候跟外邦人坐一块，当他自己的犹太的百姓还有保罗来了之后，他立马站起来了，所以他心里真的是很难去跨这个文化跨越，是需要挑战的啊。保罗还责备他做假使啊，所以我们真的就看到从这件事也看出来神的心是多么的着急。神光着急有什么用呢？啊，神没有人给他传，他听不到。神再着急，神不能说在没有福音的前提下重生他，做不到。神圣灵的重生人一定是建立在这个人听到神的福音， 圣灵是用神的道，是用福音来重生一个人啊。所以信道一定先听到，听到神的话。所以你像这样一个封闭的这种族群啊，我们比如说穆斯林族群里面进不去，真的很难进去，特别是那些封闭的国家啊，像外国的宣教士进去是很危险的，是用各种的隐蔽的方式进入到他们中间，也可以说就是为了能使这个族群听到福音，摆上了一切，即使死也愿意去啊。所以神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神已经定下来的心意，这也是神非常着急，在神的心里面非常迫切的一件事啊。所以当我们这些已经被神所拣选的教会，我们今天其乐融融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去想到神的心，去怎么看见这个世界这些流离失所的人，神的心是怎么来看我们这一群人。神已经拯救了我们，大家你相信我们今天已经活在神的手中，不管什么情况，都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可以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有一种问题啊，老觉得我要做得好神才喜悦我，有没有人就有这种想法，我要好好的行，我要好好的去做啊，这样神就会悦纳我，神就喜悦我啊。大家你们想想，其实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啊，你学习好老师就高看你一眼，你在家里听父母话父母就更喜欢你，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弟兄俩对不对，我从小就比较听父母话，我就少挨揍啊，我弟就不听话那就经常挨揍，挨揍的时候吧，我还给我妈求情，我说妈你别打他了啊，我也有错我没管好他，你看还在那里装好人，我妈说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自己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那些错是我自己啊诱惑我弟弟去干啊，我自己啊，其实我想比如说我想要那个东西，但是我自己不去直接表达，我让我弟弟去干，我弟弟干了之后干砸了，哎，然后我妈来把我弟弟给揍一顿啊。其实，后来现在想想，心里是充满了各种的诡诈啊。但是，神依然去爱我们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要行得好，我们要做得好，这样啊，神就爱我们多一点，神就多多祝福我们。当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事临到了我们，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完了，是不是哪个地方得罪神了？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了？神打我了啊！不排除有这种情况，你按照神的公义的律法去行的话，真的啊，神是有自己的道，你知道吧？神每个人活在世上都要按照神的道去行。那么按照神的道去行的话，神确实这个是这个道的本身祝福到你了啊！你按照真理去行，这个真理本身祝福到你了。如果你不按照真理行，你非要往河里跳。你非要往火里跳，你这个真的是自找苦吃，对不对？因为你违背了神的道啊！我们排除这个层面之外，我们去想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原罪而带来的，不是说神去惩罚你，神去啊不喜欢你，没有这一说。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些事临到我，是不是神不喜欢我？是不是神故意的惩罚我？啊，其实不是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从罪里面生的，我们带着各种的罪，而且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也是不圣洁，这些事都是违反神的道。本身我们就是一个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所以经受什么样的事都是很正常的，唯独一件事不正常啊，就是健健康康的活着，这件事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其实人因为受犯罪的缘故啊，健健康康的活着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不犯罪，在神的面前，像亚当不犯罪之前， 他是永永远远的，没有痛苦的，没有一切缠累的，活在神的面前，对吧？这是应该有的样子。但是人犯罪了之后，那么给人带来的就不在这种状态下健健康康的活在神的面前，而是带着痛苦，带着眼泪，带着忧伤，活在这有限的人生里面，而且就不过是几十年。但是今天神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在他的面前，这个新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沉沦的。神只要在你的心里面把这个生命给你换，就是从神那里赐了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你这个生命是永远要活在神的面前的。而且神对你的悦纳不会因着你做了什么而去有所改变，不管你做了什么，神既然爱了你，神对你的爱就永远不会撤销。大家对神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神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爱了我们，那么神也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喜欢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眼光从自己的身上挪开，要放在神的身上。大家不要把更多的时间心思去想我做了什么，我怎么样，你要把更多的心思和时间要放在你要去看神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他行了什么。你只有越多的去关注他，你自己才会去越少的关注自己。你只有越少的去关注自己，你才能真正的按着他的样子去活。如果你过多的关注自己，你说神说了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要克制己身，我要不去犯罪，我要克制我的情欲，那你更多的去关注自己，你发现没有？如果你过多的去关注自己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圣经说这在克制上面毫无功效，没有用，就是一点用都做不到。那我努力的去行，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怎么发现做不到呢？没有用呢？因为你关注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做到，这一定是一个顺，就是很像流水一样，它是自然的过程，不是刻意的过程。你关注自己就是刻意，你要自己去醒，这就是道德主义、律法主义啊，穆斯林、犹太教、佛教都是这个原理，关注自己。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眼光去关注神，他做了什么，他是怎么看我的啊？是不是我做得好他就高看我，我做得不好就不高看我呢？啊，所以你当你被圣经的价值观来看，多看圣经，多看神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当那个小儿子羞羞愧愧的来到他的父亲的面前，他说我得罪了天，父亲我也得罪了你，你哪怕把我当个雇工给我一口饭吃。然而这个父亲却怎么看这个小儿子呢？连连亲嘴，抱过来，把上好的肥牛，把最好的肥牛宰了，把袍子给他穿，把戒指，把鞋给他戴上，按照我们的价值观无法理解，他把家产都败坏了，你怎么还这么对待他啊？上帝对待我们也是如此，他就是这样的爱来爱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非常非常的不好，神完完全全的接纳，用完全的爱来接纳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完全的接纳你自己，让你自己在神的爱中被他刚强，被他建立，不要去关注自己，更多的去关注他。哎，你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意思，当你更多的去关注他的时候，你心里很多的东西都放下了。当你更多的去关注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对罪失去了兴趣。当你更多的去体验他的时候，更多的与他同行，以他的价值观来看待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再给这个世界去做比较，你就不再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影响了。为什么是这样？我也讲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你如果今天，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思维，你不改变，你还是想着说神啊，我要好好的去做，神会更喜悦我，那我告诉你， 你会信耶稣信得很辛苦，也会很挣扎，最后整个人像扭曲了一样啊。一方面要信，要知道要信耶稣，一方面知道神赦免了我，另一方面还在靠着自己很辛苦的去跟随走这条路，没有活出像圣经里面所说一个自由的人，不自由还永远受着一些东西挟制着你，就很矛盾，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很矛盾。我相信这种过程每个人都会有，但是随着你对自己的关注越来越少，对神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时候，会慢慢的向那边去倾斜。你说什么时候能达到完全的地步，我想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应该是达不到，直到他来的那一天，把我们完全的分开，让我们新的生命完全的向他，到那一天我们就不再有这些纠结啊。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操练，去看他。既然神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就要去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对我们的看法，按照他对我们的这种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更多的去看神怎么看我，神怎么看今天属于他的教会，神怎么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族群。当你正确的看到神的时候，不再过多的关注自己的时候，关注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你就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把我们的教会交给神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好，主日学也好，我们的培训也好，我们的夫妻事工也好，我们都会想到神他的使命，都会按照神他的使命来去进行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项的工作。你教导孩子，你也是说，你看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以前我们是不信主的啊！你看看这个族群，这个少数民族，他们这个族群从来没有听过信耶稣的事，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将来有一天神也派一个宣教士到他们中间给他们讲福音。所以当我们夫妻事工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啊，那我们夫妻关系更好，是不是借着不单单是在我们中间去荣耀神，也同时进入到他们的族群里面去，把这种神对婚姻最美好的设计的期待也告诉他们，也让他们这个族群的人也享受到神对婚姻的美好的计划和心意。所以你发现你做的每一件事，你都会想到别的族群，所以你做的每一项奉献，你的每一次的思考，你现在你不局限于我自己，反而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别的族群，看到别人的族群，他们也应该来像我们一样来去敬拜神。地上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不够完全，你知道为什么不够完全吗？因为神是至高至荣的神，所以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就想只是我们一个汉族来敬拜神，所以神的荣耀好像没有得到更多的去被荣耀，被得到敬拜。那么如果每一个族群都来敬拜神，这是不是更美好，更荣耀，神更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去想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族群，哪什么时候他们也能来像我们一样来敬拜神。当我们每一次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想我们不单单为我们周围的这个群体去祷告，我们也想着主啊，我也为他们那个族群来祷告，我盼望着他们也来认识你，像我们一样来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来去感谢你。大使命不是分开的。在我们教会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他们觉得好，那我们去践行大使命，因为这是神的使命，他也明白神的心意了啊，那么就分成两块啊，一块呢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第一部分啊，做主的门徒，然后给他们施洗。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教训他们，教训他们遵守，把主所吩咐的道理让他们也来遵守。所以大使命分两块啊， 一块呢是去传，比如说像穆斯林的群体，像这个新的族群里边，你们去给传神的道啊，传完了之后呢，牧养就成为一个教会，牧养他啊，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那今天说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你们有一部分人有神的感动，那么你们就出去去传啊，你们去关注这个群体。那么我们呢，我们要在后方的教会去建立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里边群体生命更加的丰盛啊，没有问题啊。大家我说一下，没有问题，我们教会需要被建造，对吧？需要生命得到成熟，需要对神的心意更多的理解。之后呢，我们教会成熟了之后呢，生命被建造起来之后呢，完了吗？所以是不是要再回到继续去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继续在做这样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的教导好像就与这个船分开了，弟兄姊妹，它不是分开的，知道不知道？你的教导也是为着让他去传而教导，所以你今天的牧养教会也是为着教会能够去传而去牧养教会。所以你发现所有的核心是围绕着只有一个，就是出去传，让万民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教导他们出去传，教导他们再去传，对吧？所以基督教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传的一个教，我们是在传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大家你想想，如果他们不出去传，那基督教就会枯萎，就会瓦解，慢慢的就没有人知道，就没有人信了。那我们这一代人去世了之后，我们也不传，我们也甚至我们也不给自己的孩子见，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不会信主，那不就没有了吗？但是即使人不去做，因为我们讲了这是神自己的使命，他自己一定会去做。今天我们的教会不参与有没有关系啊？影不影响神的大使命啊？不影响，因为什么啊？就是你给这个教会讲，因为我们不需要，我们教会现在还不成熟，我们还要好好的去牧养我们教会，没有关系啊。神给每个人自由意志，神不会强迫我们，你必须去，你不去明天我降个雷打死你啊！不会的啊，神尊重我们的选择啊，神给我们这样的呼召，你不回应他的呼召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但是保罗说托付已经托付给我了，我去呢啊，如果出于勉强，那得不到任何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但是我要是按着神的心意心甘乐意的去呢，那神怎么样就在天上给我们存留那更美的基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既然把这样的使命托付给了他自己的教会，如果我们是出于勉强，那上帝说 那你不要做了，你出于勉强，不要出于勉强啊，出于勉强就没有意思。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出于心甘乐意，让我们真的理解神的心意，并且看到别的族群的需要，那么就愿意说主，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就开始操练这种为着别的族群去祷告，为着别的族群去奉献。可能不是说还有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宣教士走到前面啊，成为宣教士也需要从上头来了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但是大家去想一想，去前线打仗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前线。大卫啊，还记得吗？他的家眷被仇敌给俘虏了，给带走了，是吧？然后大卫就祷告神，能不能去追，能不能追回来？上帝说可以去，啊，那大卫就拣选了一部分人跟他一起上去追，是吧？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怎么样？看守兵器啊，在后方看守兵器，你们就不要去了。你们就是跑得也不够快啊，然后我们去，我们上去打，最后也把所有的家眷也都给抢回来了，还掳落了很多的财物，是吧？那么上前线打仗的，他们说这是我们拼死打回来的，是不是挣回来的？那这些东西
应该属于我们，你们后方啥也没干，就在后边看守兵器，不给你们分啊。大卫说不行、啊、不能这么干啊！不管是在前方打仗的还是在后方看守兵器的，同得鲁物。丁总，你明白这个心意吗？这是神的心意啊，啊，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前线打仗的宣教士，当然我们在后方大力的去支持他们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那么这个族群在这宣教士的带领下归主了，荣耀归于神。首先，那但是神是单单的说啊，这份功劳单单的属于宣教士吗？跟后方的教会没有关系吗？啊，同得鲁啊，一样的啊，神的心意里面，不管是前方的宣教士还是后方支持的教会，一同在这个事工上有份，神一同纪念这样的教会啊。耶稣说，我就给你们，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为宣教士祷告，去支持他们，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到这种非常封闭的族群里面。这次我去学习那些宣教士，真的是哎呀，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深深的为他们对神的这份爱所感动。他们是被神的呼召所带领，所以他们在前方所经历的困难和困苦超过我们的想象，真的不敢想。他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当然他要说也要灵活，要灵巧，不能被他们转带到，要变通。所以通过这个课也是让我们更多的是如何更好的啊、去与这个族群去分享福音，用他们的文化去给他们沟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的这个大使命，这是他自己的使命，即使我们不做，神的使命依然是继续往前行。没有人能够挡住神的脚步，没有人去传，神有自己的办法去传啊。当我们说主啊，今天没有人传，对吧，对吧，主啊，我差遣谁呢，没一个去的都没有啊。但是神说，我已经留了7000人，未曾向巴黎去兮的，你怎么知道呢啊。神有自己的心意和使命，但愿神今天说，我们也愿意回应神，说主啊，我也愿意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自己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使命去做。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差遣我，我愿意。不是说我们愿意神 给我们每个人去做宣教士，我们可以在后方去做宣教的事。宣教乃是神自己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大家一定要知道，宣教这是神自己的使命，不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只不过是跟着神的脚步行，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在前面在做，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是否愿意跟着他去走。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一个宣教士，你没发现吗？他道成肉身，他是从天国的文化里边进入到我们人类的这个堕落的文化里面，而且他不是给我们讲天上的话，乃是讲我们能够听懂的话，来去给我们解释福音，传扬福音。他不单单在他自己的本民族里面，犹太族群里面，他也给在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去传福音。他不仅仅是给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他也在外邦当中人行使让4000人吃饱的神迹。所以你发现他是眷顾每一个群体，他不单单爱他自己的族群，他也爱周围的族群，撒玛利亚人，他也爱外邦人。所以正如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主的见证。不是说撒玛利亚信了之后再去做犹太全地，犹太全地信了之后再去做啊，这不是递进的关系，这是一块一块一块同时进行的过程啊。如果等着以色列人全信了我们就信，我们到现在我们以色列人都没全信，那我们也没有机会信，对吧啊。如果等着这个族群全部信了，怎么可能呢啊。 他说我们汉族还有这么多人没信，为什么就给他们传啊？汉族人不可能全信，你等不到这一天也，那等到这个族群全部同时进行啊，我们一同时不是说不去做我们门前的汉族，不去爱我们面，这是每个人的本分，都要去做。但是我今天更多的是你要看见神的心意，他更关注的是那些未得福音群体，因为神的心意，这个群体一定来归主，一定来去信耶稣。那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没有份？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与神同行的人？这是我们最关注、最心意，要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最后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啥也没做，不好意思。”那真的很羞愧，对吧？神真的是用了他自己极大的爱来爱了我们，结果我们却只躺在自己的束缚圈里边。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通过与前方的宣教士合作，使一个族群归主，你想想这是多么荣耀的事！这一个族群的人都来敬拜神，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汉族这么多人来敬拜神，你觉得这不荣耀吗？神不得的荣耀吗？神在一个族群当中被高举被荣耀。你想想现在这些穆斯林他们在拜什么玩意儿对吧？他们在拜他们那个安拉，那个是什么东西？你说他那把最后把他们带到哪里呢？如果你反过来想一想，他们用他们现在的敬虔来去敬拜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那又是什么样的荣耀？神在天上得到何等大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去真的去想神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的人生很短暂，就这几十年，所以多去想神怎么想，按着神的心意把这些族群都带到神的面前。宣教士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就为他们支持，为他们加油，前方后方一同使这个族群来归主。当我们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在创世以前为你所预备的福乐。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能够这样被神来使用，来扩展神自己的国度，将属于神的百姓从魔鬼撒旦的权下一个一个的都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手拉着手，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民族，一起在神的面前高唱哈利路亚，感谢神，神坐在宝座上享受极大的荣耀。我们也被神的爱大大的所激励，愿神来帮助我们新兴教会行在他的使命当中，被他的使命所抓住。神说：这样我就与新兴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弟兄们起坐，我愿为你去。
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荣耀的使命。主啊，我们相信这是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愿意我们在世上荣耀你，你也愿意我们让别人也荣耀你，通过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对你的荣耀还不够。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没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就求主你今天你的使命再一次的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单单的去定睛在主，你是这样的看待我们，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顺从不顺服，但是主你依然用你极大的怜悯来恩待着我们。主啊，你没有按照我们所做的
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真的是无可去理解。主啊，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当我们看见你是如此的看我们的时候，你是如此的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去荣耀你。主要不单单说我们自己愿意荣耀你，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让别人也来荣耀你，通过我们让别的族群从来没有听过你福音的人也来荣耀你。主要这乃是你自己为我们这个堕落的群体、堕落的世界所定下的心意。主要你要将你自己的百姓一个一个的都挽回。主啊，我们今天你已经先救了我们，主啊，就让我们可以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照着你的使命去，我愿意来回应你的使命去，我愿意让也看愿意看见别的族群和我们一同来去敬拜你，得着你极大的荣耀。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实现。主啊，我们也相信今天我们也在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就求主与我们一起去行。主啊，我求主在我们前面带领着我们去行，让我们一生在这有限的人生活出更有意义的人生，被你所得着。主啊，你造我们就是为着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恩待了我们，让我们从死里活过来。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一同在新天新地里面一同喝那新的杯，来去庆祝主你自己国度的恢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